那怎么办呢？若欲调之，当以三法：一者下凿安心，二者宽泛身体，三者响气片毛孔，出入通无碍。若系其心，令习为微然，其调则众患不生，其心亦定。那么这个调和的方法呢，智者大师他提出了三个啊，说这个一者下凿安心啊，智者大师很重视这一点啊，他后面讲到这个戏言所禁止，他也提到这一点啊，就是说你这个所言禁了、啊、不能太高，不能在腰部以上啊。看智者大师啊，他特别赞叹以丹田为所缘境啊，他这种说法跟中国的道家的说法是一致的啊，就是欢喜以丹田当所缘境啊。这个丹田呢、啊、是气海，那么你经常注意丹田呢、啊、你的气容易足，而且内心容易安定啊，就是在这个肚脐以下大概三公分，两公分到三公分的地方叫丹田啊。那么就是说你不调的时候啊，你的心放在丹田或者放在大地都可以。二，宽放身体啊。那么有时候我们这个不调啊是太过紧张啊，有时候你这个修行啊求好心切啊，念佛越念就越快越紧张，肌肉绷紧，肌肉一绷紧的时候气息就比较急促啊。这个时候你要求你自己放松啊，这个肌肉放松下来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宽放身体，使令你肌肉啊放松下来啊。三者响气片毛孔，出入通无障啊。那么你可以先吸气，吸气的时候呢，当然是嘴巴闭住，然后吐气，用嘴巴吐气啊。那么吐的时候啊，你观想这个毛细孔啊，把这个气息吐出去啊。那么出入通无障，把那个有障碍的地方把它吐出去啊。那么这个列是吐纳法啊，就是你吸气比较快的吸气，然后吐的时候你稍微克制一下，慢慢的吐。一方面观想啊，你还不是嘴巴吐气，鼻孔也吐气，全身的毛细孔都吐气啊，慢慢把这个气吐出去，然后再吸气，然后再全身的吐气，慢慢的吐啊，弄个三次它气息就容易调啊。若系其心，令习为微然啊。那么这个若就是或者啊，或者你可以从，就是说呢，可能你这个是跟心的急躁有关啊，就是把心静下来啊，那么心静下来，你的气息也能够慢慢的让它微弱啊。那么总之呢，习调则众患不生，其心亦定啊。这个风大调和则四大调和，四大调和则身安道隆啊，所以其心亦定啊。是名行者出入定时调息方法，举要言之，不涉不华是调息相也。那么这个调息的相貌呢，他智者大师提出两个。第一个，不涉，就是你呼吸的时候他不觉得有种阻碍的感觉，很顺畅啊。那么他也不滑，他也不急促啊，顺畅，但是他又缓慢而又顺畅啊，就是出入绵绵，若存若亡，这个是习调和的相貌。那么这个调息啊，基本上从我过去的经验当中，我觉得你在这个调息啊，你不应该要等到入座才调息。这个密座方便的时候很重要，就是你在拜佛的时候啊，你拜佛的时候，所以是那个忏高师父一再强调，拜佛的时候脚掌要抓地，这个是非常重要啊，下实上虚啊。他这个方式是来自于太极拳的方式啊，太极拳你看他整个太极拳的打法，从刚开始到结束啊，他的这个下部都是用力的 太极拳啊，落地生根啊，他那个脚掌啊，他是抓地，但是他上半身一定是放松柔软。这太极拳的打法，这个下实就是下方腰部以下是肌肉是绷紧的，上虚上半身是完全放松。我发现禅宗师的拜法跟他打太极拳非常的劣势，非常劣势。他这个是一种完全的是在调气息的方法。所以说你这个你在拜佛的时候气息能够根据下实上虚啊，你这个入座它就容易调，就算有一点不调啊，可能是一时的出差错，你稍微用一点吐纳法它就能够调过来。所以这拜佛不要拜得太快，你拜佛拜得快啊，贪求那个数目多啊，你一待会你一入座你的气息就很难调。其次呢，如果说你开始要修止观了，你拜佛的时间也不能太长，你拜的太多啊，耗损精神体力啊，你待会打坐啊，你要去操作止观啊，你会发觉有困难，精神体力就不够。所以这个都是在逆坐方便的时候呢，你就必须要为下一个阶段的打坐啊，你就要先他为他做一个全方便。再看任三调心啊，它是调身调息调心啊，由粗到细。五出入定时调心者有三力，一入二住三出啊，出入有三力，一者调伏乱想不利业意，二者当令臣服宽极得所。那么这个我们在初入禅的时候调心啊有三力啊，就是一入二住三出啊，这个前面说过了啊，分成三个阶段，这个是讲到入禅。那么在入禅的时候有二意，一者调伏乱想不利业欲，二者当令臣服宽极得所。这个调伏乱想不利业欲啊，它是一种正念的功夫，念力正念，就是说我们在修这个调心的时候啊，刚开始你要能够善其所缘境的相貌。比如说你念佛啊，那么你一定是经过一句弥陀念诵听啊，那么经过念心念口诵耳听，去取到你所要的所缘境。那么善其所缘境的相貌以后呢，其他的工作做什么事呢？就心以所缘专一安住，心以所缘相续安住，这个就是调伏乱想不利业欲，这个正念。那么正念以后呢，还要正知当念臣服宽其得所。那么你在这个专一相续安住的时候呢，这个过程啊，它有时候很顺，有时候就不顺，就是它中间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啊，可能是浮，可能是沉，可能是宽，可能是急啊。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正知呢，就经常保持一个觉察的功夫，来觉察你的心，它是不是沉，是不是浮，是不是宽，是不是急。虽然你在所缘境是专一相续安住，但是你的内心的状态必须保持在一种明了跟极静的状态，简单就是这样。就是你在修习这个禅定的时候啊，除了你的心一静性以外，你还要使令你的内心保持明了极静，极静明了，明静而住，这是一个禅定的相貌。这个智者大师啊，他讲这个调心啊，他在二十五方便讲调心，他正观的时候也是调心。那么这两个有所不同啊。这个智者大师他认为这个禅定是全方便，他在前方便讲调心是偏重在禅定， 那么他讲正观的时候调心啊，他主要是修观，偏重在我空法空观。因为智者大师他认为这个禅定是观的前方便啊，你这个观察诸法的实相绝对不是在躁动的状态，一定是在极静状态，是在明了而极静的状态。所以他这里的调心，事实上这是在修禅定，修止啊，你看他的后面就知道啊。何本为丞相，若坐时心中昏暗，无所记录，头号低垂，是为丞相啊。尔时当系念鼻端，令心住在眼中，无分散意，此可自成。这个丞相就是昏沉的相状，虽然你内心当中专一相续的安住在所缘境，但是你心中已经昏沉啊。什么叫昏沉呢？心中昏暗无所记录啊，你的内心已经是昏暗，那个明了性已经是退失的，一片黑暗。那么无所记录啊，这个念力也会失掉。那么身体呢，头号低垂啊，这个头就垂下来，垂头丧气了啊，这个是丞相啊，就是昏沉的相貌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尔时当系念鼻端，令心住在眼中，五分三意，此可自成啊。那么智者大师说，这个你可以这个时候啊，专心注意你的鼻端啊，这个鼻端的所缘境是相当的高。但是它可以作为一时对治昏沉的一个方便，就是说你这个昏沉啊，就是头部的氧气不够，气血不够，那么你这个一注意鼻端啊，把那个气血啊把它调上来啊，使你脑部的气血多一点，它不容易昏沉啊。在这个地方它只是当一时的方便啊，你不能老是的从头到尾注意鼻端，这不可以的啊。不过这个在中国报大师的普利道次第广论啊，他说你可以打开眼睛啊，去取这个光明相，这个非常好啊。这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在这个经论上说啊，你这个房间里面啊，不要把所有的灯光全部关掉，不要这样，你一定会昏沉。刚刚打坐了一定会，除非你得到禅定啊，你完全没有光明相啊，你一定会昏沉。所以我们这个大殿啊，禅光书设计的非常好啊。我在看啊，禅光书他老人家那是完全是配合修行在设计。你看他地上放上莲花灯啊，那地上就是每隔几步就有一个莲花座。他那个当然一方面帮助你修观，因为这个极乐世界的观察门主要是观察莲花庄严，因为莲花是我们受身的处所啊。极乐世界有七宝池、八功德水，充满集中，池里足以金沙福地，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，上有罗阁，亦金银琉璃玻璃池，莫道也是池，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相接。这段经文啊，我们修净土人应该经常观察这段经文的内涵，因为它是我们受身的处所，就是莲花观。这个莲花观呢，它因为有光明啊，它还能够对治昏沉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在自己的佛堂打坐的时候啊，当然灯光太亮了会刺眼，它刺眼的时候会让你昏散，你不容易专注在你心中的所缘境。那么你把这个日光灯关掉以后，你最好地上有几朵，安排几朵莲花灯，一方面它能够观想，一方面对治昏沉。那你完全在空中打坐，你很容易昏沉。你一开始不注意，养成毛病以后啊，这个是非常麻烦。你养成这个昏沉的毛病非常不好对治啊。 何等是福相？若坐时心好飘动，身意不安，念外一言，此是福相。尔时宜安心向下，细言集中，自诸乱想，心即安住，此者心安静。那么前面是内心太过于沉，太沉默，太低了。这个是内心太高，太浮动。说这个心好飘动，身意不安啊，内心当中呢，它不能够在你的所缘境专一安住啊，它或者是飘，或者是动啊。那么这个心一动，身体也不动，身体也跟着动啊。当然这个身体会动，主要是心动啊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所以你看这个人他坐在这个地方啊，他东抠抠西摸摸啊，这个人心一定静不下来，这个心动就会生动。那么他为什么会心动呢？因为念外意言，意念其他的所缘境啊，他本来这个心动的所缘境应该是安住在这个佛号的境界，在佛号境界当中专一相续的安住，但是他现在离开了佛号的所缘境啊，跑到了另外的境界活动啊，可能是五蕴的境界活动，或者是其他的境界活动啊，就是念外意言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尔时宜安心向下啊，细言集中，自诸乱念。所以这个倒是告诉我们啊，把这个心安住在丹田啊，这个集中在丹田啊，它能够自诸乱念啊，对治这个妄想啊，心即安住，此者心亦安静啊。举要言之，不成不服是心调相。这个昏沉跟调举啊，是我们修习禅定啊经常会出现的毛病。那么智者大师他这个地方的对治啊，主要是四项的对治，四项的啊。这个昏沉当然就是啊，眼睛打开举光明像，或者啊拜拜佛啊。但是这个调举啊，这个细言丹田啊，有时候还不够，因为这个调举的升起主要跟贪嗔的烦恼有关系。如果这个贪嗔的烦恼的势力非常的猛烈啊，你完全用此的力量，就是只是细言丹田的对峙是不够。所以前面的呵五欲，就是说呢，你现在放弃着你的所缘境，跑到五蕴的境界活动，但是肯定有贪烦恼在那个地方支持你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呵责啊，就是这个智者大师说用这个思维它的过患啊，思维这个贪烦恼的相貌，譬如大火啊，它会使令我们热恼不安啊，譬如毒蛇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，譬如燕贼他偷取我们的功德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用种种的过患来呵责你的这种攀岩的烦恼，是这样意思啊。那么这个是在对峙调举的时候啊，也可以用呵五欲的方法来对峙啊。其定心亦有宽极之相，定心即必相者，由坐中摄心用念，因此入定，是故向上向胸臆急痛，当宽放其心，想气先留下，患之差矣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宽极相，先讲这个极。这个极啊，就是你用功太过急切啊。那么在坐中呢，摄心用念啊，这个是正确的方法啊，就是。我们要能够摄心啊，主要的就是念，就是用念摄心，用你这个念力啊，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专要他专啊， 就是这个铭记不忘的念力啊，来摄持这一念攀岩的心。那么这个时候是很正常，但是他下面出了毛病，就是他这个向上啊，胸臆急痛，啊，就是这个胸口痛，上面的胸口痛，啊，有些人他念佛啊，越念会越快。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他的速度很正常啊，来调和他的气息，但是他做一段时间以后，越练越快。这个人多数啊，就是个性比较急躁，或者他个性不急躁，但是他求好心切，要赶快有所成就。这个时候用功过猛啊，胸口就痛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当匡犯其心，想气皆留下，患自猜。这个时候啊，这种急躁的人啊，你这个，你看打佛七的时候啊，他有些人他坐在那个地方，他一开始坐得很正常，练个十分钟以后，他肩膀就耸起来，这肩膀一耸起来啊，表示他开始紧张了，他心开始急躁，这个心中越练越快，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就容易胸痛。再严重的话就头痛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宽放其心，想气皆留下，患自猜，啊。如果说是修行引生的病痛啊，诸位如果有这种情况，比如说你自己或者你的同参道友，因为修行产生的病痛，只要你暂时不修行几天，它就好了，啊，因为啊。他这个专注啊，本来佛法的专注，他是要你在放松的状态、极静的状态专注。但是有些人他一专注，肌肉就绷紧，就紧张。啊，这肌肉一绷紧了，就容易有问题。啊，所以你这个时候让他放松啊，你放松个几天啊，不休息了，他就好了，他就自然顺，他就过去了。啊。若心宽病相则，邪心自散漫，身好委托，或口水言流，或时暗回，尔时应当念身即念，定心住言中，身体相持，以此为治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宽，就是这个身体太宽了啊，心自散漫，身好委托。这个疾病相大部分都是出血容易发生，这个老参啊，老修行啊，他就容易有这个宽相啊，他修行久了他也提不起劲了，心智散乱，身好委托啊，那内心对于这个佛号，你说他有没有念佛，他可还是在念佛，嘴巴也在念佛，但是呢他嘴巴念佛呢，他也没打妄想，你说他打妄想，他心中也没有其他妄想，但是呢心智散漫，就是那个能念的心，那个念力薄弱，他对于佛号那个铭记不忘的念力啊，没有那个念力，就是很薄弱啊。他心中有佛号也没有妄想，但是念力也薄弱，就是这样子心智散漫啊，那个佛号那个执持名号那个执持的力量非常薄弱，那么身体呢萎靡不振啊，身体啊他坐的也不正直了啊，看起来那个地方坐起来没什么气势啊，那么严重一点呢，口中言流，就是嘴巴流口水啊，这嘴巴流口水非常不好，你在打坐的时候嘴巴流口水啊，你的身体太寒冷，温度不够啊，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啊。或时暗回啊，就是明了性不够，而是应当练身即练，令心住言中，身体相持，以此为止啊。这个说把身体再振作起来啊，把这个念力再升起啊，专一的相续的在所缘境当中啊，去意念你的佛号。 这个是宽相的对治。心有色华四相，推之可知，是为出入定调心方法。这个色啊，这个色相就是心中有一些挂碍。有些人他念佛念久了，他有挂碍，或者是很沉闷，这个时候你也想一些让你欢喜的事情啊，所以这个七节之啊，这个喜啊，喜除舍啊，这个喜啊，就是你想想啊，你现在的辛苦啊，几十年的辛苦能够到极乐世界啊，受用种种的功德庄严啊，正报依报的功德啊，想一些这个欢喜的事情啊，来对治这个色，这个色就是阻碍跟沉闷。那么这个华呢，就是心的妄想太多了，收摄不住了啊，这个刚好相反，要用收摄的法门来摄取啊。那么推之可知，是为出入定调息的方法。不入定本是从出入息，是以身即为出，习即集中，心为最细，调出旧系，令心安静，此者入定出方便也。是名出入定时调三思也。这个地方二是错字，调三思也。那么这个入定的时候啊，是从出到系啊，他先调身，先把身体调好，然后再用这个吐纳法把气息调到啊。这个身长而维系啊，这个调息，然后再调息啊，就调到内心当中能够明了极静，极静明了啊。这个是我们在初入禅的一个调三思的方法。这个我们菩萨的修行法门啊，有六度法门。这个六度法门呢、啊，一般呢把它分成两类，一个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那么这种善法，一般是讲到一种凡夫的法门，一般凡夫的法门啊，就是说、啊、你要去修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不需要什么调不调。啊，身习心都不需要调，你要做就去做了，身体粗重内心散乱都无所谓，只要有一念的善心，有一念的意乐就可以去做了。那么这个禅定跟智慧这两个法门啊，那是一个过人之法。这过人法就是这种超越凡夫的法门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止观呢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在你的那个内心那个有漏的无明的心中呢，要栽培一个无漏的功德。那么这种修行的方式是一种逆生死流啊，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还不能够逆生死流。它的虽然你布施，虽然你持戒，你虽然忍辱，你内心能够升起这样的善法，但是这个方向还是随顺于生死流，只是说在生死当中成就一个善业，成就一个可乐果报，如此而已。这个此观就不是这种境界，那是逆生死流啊，那是要解脱生死的一种功德。所以它的过程啊，你看它特别的复杂，身体要注意，气息要注意，内心的状态随时要注意，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一个大事，这是一个大事业，生死大事业啊。所以我们在前面说到，说这个满摄恒沙戒，珍宝供养佛，不如一日周出家修极静。说这个你用这个布施波罗蜜啊，满摄恒沙戒，用恒河沙的这个珍宝来供养，这种功德 比不上你在一天当中修习止修习观。因为你这个满受恒沙界的布施啊，它不能够成就解脱分。那么你这个真，你用这个一字修习记呢，它能够成就解脱分，它对于解脱生死它有一份的功德力啊。你这个布施十戒忍辱啊，对于解脱生死是没有功德力的，它只能够说修止观的一个基础。所以这个地方啊是不同啊，不同。再看心二助禅，二助坐中调三四则，行人当于一坐之时，随时长短十二时，或经一时，或是二三时，摄念用心，四中阴虚善事身习心三事，调不调相？那么前面是入禅调三事，这个是坐中调三事。住坐中调三事者，行人当于一坐之时，随时长短啊。那么这一坐的时间呢，随着你打坐的长短啊，在十二时中，就是中国古代是十二时啊，我们现在是24小时。那么这个十二时，一时刚好是2小时。你这一坐呢，或者是一时，就是2个小时啊，或者是二三时啊，或者4个小时、6个小时。那么这6小时当中呢，摄念用心啊，你内心啊，正念正知，正知正念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也应该要去善事、身习心三事调不调相啊，随时要注意啊。怎么个调法呢？若坐时向随调身境，其身或宽或急，或偏或曲，或低或昂，身不端直，皆以随正，令其安稳，中无宽急，平直正住啊。那么你刚刚打坐的时候啊，你是从下面往上把身体调好啊，但是你的身体啊，有时候变成太宽松了，突然间变宽松了，放松了啊。那么或者是太急切了，肩膀都耸起来了啊，或者是脊椎骨啊有偏左偏右或者弯曲啊，或者头部有低或者是高昂的情况，那么你马上要调和啊。这个前面我们在调身的时候啊，它是由下而上有次第的调上来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住禅的时候啊，调身它是不一定要有次第啊，随着你哪一个地方不调，你就是调整啊。你要经常打坐，你会有经验，你知道你哪一个地方容易出毛病啊，你知道你脊椎骨经常会弯曲，你的头部会经常高昂啊，或者你的手会出状况啊，你就经常要注意那个地方，它自然而然啊，它就会有偏差，那你就随时调整过来，就不必照前面的由下而上的次第啊。复次一坐之中，身虽调和而气不调和，不调和相如上所说，或风或喘，或复气急，身中胀满，当用拳法随而制之，每令习道绵绵，如有如无啊。这个气息的调和也是这样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助禅的时候啊，调气息啊，说你的气息本来是调得很好，但是呢，因为你在打坐的时候，你正念心安住在所缘境啊，它不是很顺利，烦恼会障碍你，你无始劫来所心习的贪嗔烦恼会障碍你对所缘境的安住，你的罪业会障碍你，你无始劫的这个罪业啊，杀盗淫妄的罪业啊，你现在要成就一个清净的功德啊，跟他的相貌是相违背的，这个罪业跟功德的是互相对峙的，所以你在内心当中要栽培无漏的功德啊，这个罪业也会障碍你。 你的身体的果报，你这个老病之躯啊，这个病痛老毛病啊，它也会障碍你。所以你这一念心啊，说的简单就是心意所愿专一安住，心意所愿相续安住。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啊，有三种障碍一直在干扰你，所以你这念心在操作的时候非常辛苦，刚开始非常辛苦啊。那么你的心的心经常辛苦啊，心动这个气息就会动，就是说你本来在入禅的时候气息调得非常好，但是你因为你这个止观的操作，内心的障碍在排除的时候啊，内心的这个奔波啊，又使令你气息又变成不调啊，心一动气就跟着动啊，所以你这个时候要随时的再用这个吐纳法啊，你再深呼吸，然后慢慢的吐气，吐气的时候观想全身的毛细孔在吐气，慢慢吐，慢慢吐，慢慢吐，慢慢吐，把它吐光，然后再深呼吸，然后再慢慢吐气，如是三次，再把气息再把它调，重新再调整一下，然后再继续打坐。这个是在住中的时候，气息不调，随时在调整。是一坐之中，身息虽调，而心或沉浮，欢喜不定，耳时若觉，正用，当用前法调令中时。那么这个当然这个跟正知有关系的啊，随时准觉察啊，心是浮沉宽急啊，随时调整啊。此三世敌无前后，随不调者而调时之，此令一坐之中身习及心三世调试，无相观业何容不恶，此者能除宿患，广障不生，定道可克。那么三世就是身习心三世，敌无前后，随不调者而调是止。这个前面在入禅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调身习心啊，它是有一定的次第啊，由粗而细，先身，然后调习，然后调心。但是你在住禅的时候啊，正式修止观的时候，它就不一定要有次第啊。那这怎么调法呢？随不调者而调是止，看这个身习心哪一个地方不调就调就好了，不要再经过先调身再调习再调心，不必啊。那么使令一坐之中呢，身习心三次调试啊，无想观业何容不恶啊？这个何容不恶啊，就是指这个身习心三次啊融成一体。这个融成这个身习心怎么能够融成一体呢？主要的就是融归到你现前一念心性。所以真正功夫上路的时候啊，你身体也不可得，气息也不可得，只有现前一念明了的心性，这个佛号历历分明现前，这个是最标准。如果你还感觉到身体跟气息的存在啊，那就不对了。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在调和身息的时候啊，是注意一下，但是功夫操作的时候啊，那是何容不恶，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。真正功夫相应的时候，只有现前一念心性，明了极尽的心性，摄持的一句佛号现前，其他的身息都不存在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能除宿患啊，你身体的老毛病会减少啊。当然不可能完全消灭呢，这个身体的病啊，有时候跟业力还有关系啊，不完全是四大不调啊。但是你能够调和啊，能够使令这个病痛减到最低啊，仿障不生啊，定道可克啊，你的禅定这个道就是智慧，就容易成就。所以说这个看这句话就是说啊，他调身调息调心，最后就是回归到一念的极尽明了的心性啊，清楚分明的现前。那么你在这个操作的时候，你随时 有问题再调整，如果没有问题呢，这个生息都要忘掉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好，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面，新山初禅。那么这一科呢，是说明调三次，调身、调息、调心。那么这个大师呢，把这个调三次分成了三个阶段，啊，入禅、住禅跟出禅。那么前面的入跟住我们讲过啊，现在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功课已经做完了啊，准备从这个止观的所缘境当中出来。那么这个出来的过程当中，你也要去调身习心啊。那么应该怎么调呢？看这个大师的说明。初始调三世者，行人若坐禅将近，以初定时应前心放意也。先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初禅的时候调三世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啊坐禅将近，那么这一支香已经结束了啊，那么这个时候意初定时啊，这个意初定时我解释一下啊，我们前面在入禅的时候调三世啊，它是由粗到细啊，那么它是先调身，再调息，再调心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初定的时候呢，是相反的操作，它是由细到粗，就是你这个初禅的时候，因为你这个内心是极静的状态，你要恢复到你平常这种在尘劳活动的身习心的粗重状态，所以它是由细到粗。那么由细到粗的操作呢，它的操作刚好相反，它先调心，再调息，再调身，所以这个地方次第不同啊。那么怎么调心呢？因前放心意也。这个前就是首先啊，你首先要放心意眼。那么你刚刚在打坐的时候，你内心是很专注的去执持佛号啊，或者去观察娑婆世界的苦，观察极乐世界的乐，那个是非常的专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把你的专注的状态把它放松，让你的内心自由活动啊，也可能你也继续念佛，但是那个念佛的状态已经不像前面在入住禅的时候那么专心了啊，那是一个自由活动的，不必假借一种强大念力的一个念佛的方式啊，这叫做放心意眼，让它自由活动一下啊，就是我现在要出禅了。要这个出关的啊，那么让内心当中自由活动啊，这是第一个调息。第二个调息，开口放气，想从百脉随意而散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调息，那么你这个出来以后啊，你可以先吐个气啊，就是先吐啊，那么吐气啊。吐气的时候观想你的这个百脉啊，你经脉当中的一些气息啊，从你的鼻子、嘴巴、毛细孔当中啊散发出来，随意而散啊，就是说我们先调心啊，先把心放下来啊，然后吐气啊，吐气的时候观想啊，观想你这个整个气脉